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是上课的时间了，非常欢迎您参加我们的学习。我是郑子民，您现在学习的科目是异端与极端。上一次我们思想过末世的问题，现在我们要来重温一下。末世论所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主的第二次再来的任务和目的是：第一，要施行完全的救赎，结束这个有形的物质世界，叫我们进入属灵的新天新地；第二，结束撒旦一切的工作，叫撒旦完全失败；第三，主耶稣叫死人复活，施行全人类的大审判；第四，分辨真假信徒；第五，安慰那些因信仰受逼迫的信徒；第六，实现基督与教会合一的真理；最后第七，主再来要荣耀三一的真神，引导信徒敬拜三一的神。圣经马太福音清楚地告诉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有一定的预兆，分为社会性的和宗教性的预兆。比方说饥荒、地震、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等等。至于宗教性的预兆，比如假先知、假师父的兴起、传播异端，还有福音要传遍天下等等，这些都是主再来的预兆。但是究竟主在哪个时候再来呢？没有人知道。不过主再来的时候必定是蛮有荣耀、大有能力的，遍临全地，地上的万族都要看见他的荣耀，称颂他。弟兄姊妹，圣经已经清楚地教导我们关于主耶稣再来的真理，我们不要随便受异端迷惑，相信他们所传讲的末世道理。主耶稣还没有来，我们要小心谨慎呐，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在过去的六堂里面，我已经为弟兄姊妹简单地讲解了最重要的基要真理，因为认识了真理，知道什么是纯正的道理，就可以分辨出哪些是错谬的道来，不怕假冒的信息混进教会了。但是我要再解释一下，我在课堂里所讲的基要真理是为了分辨异端和极端而提出来的，是为了针对异端的，所以比较扼要。我并没有把全本圣经都讲解给你，弟兄姊妹要留意。如果你要了解整本圣经的教义，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有其他的课程，希望您注意留意收听。今天我们要把所学过的基要真理做一个总结，可以说今天所讲的是前面六课的补充，也是基要真理的总结。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并不是记住这七课的内容就够了，这七堂的基要真理只是我们在分辨异端与极端的时候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内容。在这一课里我要讲的是使徒信经。使徒信经，不知道你会不会背诵使徒信经呢？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已经背诵过使徒信经的。在这里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信经吧。信经可以说是用公式词或者是公式的用语这种形式，精简而又全备的把基督教信仰的重点内容表达出来，作为个人及群体的总认信。那什么又是任信呢？就是某一个人宣告他相信某些信仰内容。使徒背信经有两个意义，第一是个人对三位一体的神的任信，因此每一节都是以我信这两个字开始的。第二个意义，在崇拜中众信徒同诵信经是一种见证，表明整个信仰群体皆是源于同一信仰，走在一起敬拜真神。好了， 介绍过了什么是信经之后，那我就要谈谈使徒信经的形成了，也就是使徒信经是怎么来的。有些人误会啊，以为使徒信经是早期使徒们所写的，其实使徒信经并不是使徒所写的。如果我们回顾教会的历史，历代以来有四个信经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亚他拿修信经。这四个信经是初期教会用来对抗异端，并且教导信徒认识基要的真理。当信徒面对逼迫的时候，背诵信经也带来鼓励和安慰的作用。另外，有些教会在进行公开的崇拜、圣餐还有水礼的时候，也会用信经，透过信仰的宣认，表示与主站在一起，与恶势力对抗的意思。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会集中为你解释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是经过一段时期逐渐形成的。教会认为，要把基督教信仰撮摘成一份精简的信仰告白，一方面可以帮助基督徒清楚认识信仰内容，另一方面又可以对抗异端。使徒信经是四个信经中最为精简的一个。我选择使徒信经有几个原因。第一，很多人都会背诵使徒信经，本来不会背诵的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把它背起来。第二，使徒信经的内容很精简，一些可能有不同解释的信息都没有包括在内，不至于引起教会的争论。第三，使徒信经是为了对抗异端而写成的，内容特别针对容易产生异端的教义，所以我们根据使徒信经也就能够分辨某些异端了。不过使徒信经经历了好几百年的发展和修订，直到第八世纪才成为今天所讲的内容。那个时期的异端和今天的大不相同，所以他对圣灵讲论的不多，而很多内容都在讲耶稣基督。可见教会早期在耶稣基督的主题上有很多错误的观念，需要有一份清晰的信经来澄清当时的错谬。最后还有一点，我就要再次强调，基督教只接受圣经是唯一的权威。使徒信经虽然有漫长的历史，被教会接受了差不多2000多年，但是它不是圣经。我们不能把信经与圣经放在同等地位上，也不应该把使徒信经当作信仰的全部。好了，以下我先把使徒信经读一次给你听。不过使徒信经并不是用中文写成的，所以在翻译上会有不同的版本，相差不大。如果你已经有了自己习惯的版本，可以继续的使用。好了，现在我就读一次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听过使徒信经之后，你有没有发现里面有部分的内容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这信经一共有14句， 每一句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条。之前已经讲过的部分就比较简单的讲，没有讲到的部分才仔细来看，好不好？好了，现在我们一句一句来看。第一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并不是神学家们为我们界定了定义了的上帝。上帝蛮有能力，他从原本一无所有的情况中创造了宇宙万物，然后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认识，又托付人类管理大地。人之所以能够认识上帝，皆是因为上帝已经认识我们，又向我们说话，使我们能够认识他。在旧约的历史当中，他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作为媒介，来向全人类具体的启示他自己。整个使徒信经当中，我们对圣父的宣认只有这一句，但却精简地告诉我们，人类的根源是上帝。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句，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这一条信经我们也讲过了，它包括了耶稣基督的身份是神的唯一儿子，特别要强调他是神的独生儿子。我们从神的三位一体可以看出，只有一个圣子，就是耶稣基督，不会再有别的基督。如果有人对你说有另外一位基督可以叫你得永生，这一定是错误的。我们已经解释过了使徒信经的第一句和第二句，现在我们来看第三句，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里强调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我们相信的神，他成为了人，他虽然从女人的肚子里被生出来，但却不是一个普通人。第四句，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这一句强调耶稣基督的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他的确曾经在世界上以一个人的身份出现过，而且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死的。第五句，受死埋葬，降在阴间。这句话强调耶稣基督真的死过，也去过死人要去的地方。为什么耶稣的死这么重要呢？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只有借着他的死代替我们罪所受的刑罚，我们的罪才能够被赦免。神是公义的，他不能将有罪的算为无罪，耶稣基督必须为世人死，才能够成就救恩。第六句，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得救的凭证，他的复活表示他胜过了死亡，也就是胜过了罪，同时也表示他是独一的真神。主复活的日期明确是死后的第三天，而相信有许多人看见复活的主，与他生活过一段日子，还有空的坟墓。复活的事件令门徒们有生命的极大的改变，成为一群勇敢的子民，见证主耶稣的复活，建立教会，向外宣教。现在我们来看第七句，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这一句说明了耶稣基督现在的去处，免得有人以为耶稣基督变成了圣灵或者是圣父了。不是的，圣父、圣子、圣灵 是三个不同的位格，不是互相变来变去的。耶稣已经为我们将来预备地方，现在耶稣在天堂与父神在一起。第八句，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里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要做审判的工作，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和安慰。因为凡真心相信耶稣蒙神悦纳的人，将来在末后审判的日子以后，都可以与神一同在乐园里了。到这里为止，关于耶稣基督的宣认也结束了。第三部分讲到圣灵，只有一句，我信圣灵。我在之前说过，圣灵的工作与今天信徒的生活息息相关，他叫我们悔改重生，赐信徒恩赐能力去见证主，过得胜的生活。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接下来从第十句开始，我们要仔细的讲。第十句，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这句是说，我们相信教会是圣洁的，是神所设立的，它有圣洁的本质，而且教会不受地点、时间和宗派的影响。所有接受救恩、重生得救的人都是神女，成了一个身体，也就是一个教会。第十一句，我信圣徒相通。前面讲到教会间彼此要合一，这里讲到信徒间的关系。圣徒指的是每一位信徒，圣徒相通指的是信徒之间不分个人的背景、种族、身份等等各方面的差异，都在基督耶稣里同为神的儿女，同为一家人了。应该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像起初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需要彼此接纳一样，今天当我们面对其他地区或者是民族的信徒的时候，同样需要学习彼此接纳。好，第十二句，我信罪得赦免。这里提醒我们，不要把罪看得太大或太小，我们都有罪，需要神的赦免。对罪认识不清楚，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另一方面，因着基督的宝血，罪得赦免，也就是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中释放出来，撒旦再也不能够控告我们了，魔鬼不能够定我们的罪了。信徒如果犯了罪，只要真心的悔改认罪，圣灵说神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所以不要因为自己或者是其他肢体犯了罪就灰心失望，好像没有出路一样。好，我们现在看第十三句，我信身体复活。这一句在澄清两种错误的观念，一种是认为人不会复活，另一种是认为只有灵魂会复活。耶稣清楚地说，复活是神的大能，而保罗进一步的说明，死人复活是根据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人是会复活的。而且既然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有一个被改变的身体，他的坟墓里没有尸体的，记得吗？所以死人复活的时候也会有不朽坏的灵性的身体。最后一句，我信永生。一方面，我们在今生已经开始享有永生，正如约翰所说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而另一方面，永生也是我们未来的盼望，是神的应许。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和历世历代的圣徒一同作王。解释完了全部的使徒信经了，现在我郑子民要把使徒信经再读一次。 基督的朋友可以和我一起在心中宣认，借着这种宣认可以帮助自己更加掌握信仰的重点，同时也能够再一次的加强自己的信心。好，我们一起来读《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了，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使徒信经了，下面我要补充谈谈圣礼的问题，因为有些教会常常在圣礼这个问题上有争闹，造成分裂。基督教的圣礼有两个，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礼。基督教的洗礼从施洗约翰开始，他所传的只是悔改的洗，在约旦河里用水施洗，为耶稣的工作铺路做准备。而耶稣所带来的乃是圣灵和火的洗。等到耶稣自己出来传道之后，约翰的洗礼就不够完全了。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的大使命中，耶稣吩咐门徒，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使徒行传也记载了许多人受洗加入教会的事实。从此以后，洗礼成为了一个人悔改认罪接受基督信仰的一种宣告，一种见证。信主的人接受洗礼，表示他不只是悄悄地在心里信，而是公开向在场观礼的人宣布自己要信耶稣了，这是他对众人做的见证。另一方面，洗礼也是在向这个信徒宣告，你的罪已经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保罗在罗马书6章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洗礼也代表着新生，把我们的老我埋葬了，成为新造的人，不再活在罪恶当中。我还要特别提醒你的是，虽然不同的教会对洗礼有不同的做法，但重要的是施行洗礼的时候要清楚解释洗礼的意义，才能够帮助受洗的人和旁观者更加认识这个信仰和这个礼仪，让他们知道并不是洗礼的水使我们干净，而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所以每个信徒一生只需要接受一次洗礼就够了。有人以为多洗几次可以使我们更圣洁，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而且当你接受第二次洗礼的时候，那就等于否定了第一次洗礼的功效，这也是有问题的。在这里还需要谈一下婴儿洗礼的问题。事实上，有没有婴儿洗礼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国外有些教会有，有些没有。不过我们需要知道 婴儿洗礼有它的限制，这是因为婴儿自己并不能够选择信仰，多半是由他的父母代替他决定。所以婴儿洗礼的目的是在提醒他的父母和教会其他的肢体，要好好的教导这个孩子认识信仰，好叫他将来长大的时候自己愿意悔改成为基督徒。如果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不信，那婴儿洗礼并不会让他得救。我们得救是因为愿意相信耶稣基督，而不是因为洗礼这个仪式。要是这个孩子长大以后的确要信耶稣，实行婴儿洗礼的教会还要要求这位已经受过婴儿洗礼的人再接受一个名为坚信礼的仪礼，就是让他有机会向众人做见证，表示这一次是我自己决定要信耶稣的。在洗礼方面，我们要记得信徒应当接受洗礼，但是洗礼却不是得救的条件。洗礼只需要接受一次的，圣餐礼就不同了，有的教会几个月一次，有的教会一两个礼拜有一次。圣餐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设立的，当时耶稣和门徒在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耶稣用饼来象征他的身体为门徒舍命，耶稣又用葡萄汁来象征他的血，是耶稣所立的新约，是为众人流出来的，使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每逢参与圣餐礼，就再一次纪念耶稣基督的死，他为了赦免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承受了多大的羞辱和痛苦。所以我们在吃喝的时候更要省察自己的罪，有没有做对不起耶稣基督和伤害了别人的事，先要诚心认罪才领受圣餐。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怀着希望等待他再来，那时候我们都要复活，和他一同在神的国里吃喝快乐，享受永生。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了。在结束课堂之前呢，我要提醒您，我们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就是异端与极端这个课程讲义，欢迎您来信索取。再见。